感谢主，今天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聚集哈，虽然外面大风雪啊，一下子感觉好像回到了疫情时代哈，但是感谢主在我们还有这样的科技哈，虽然今天我们不能够实体聚会哈，但是我们可以在线上可以一起来敬拜神哈。那我这篇的讲到呢，其实我是在本来是预备圣诞节讲的哈，但出于某一些原因哈，我到后面会讲一下哈，没有在圣诞节讲这篇道哈，所以呢。就放在现在哈。那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平安、喜乐、爱、礼物哈这些东西。那当我在思考那时候在为圣诞节准备讲到的时候，这篇的经文就跳到我脑海当中哈。我突然想到说，其实如果你仔细去想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当然觉得说是平安、祥和、美好的哈。但是如果你真的把你自己放在玛利亚和约瑟的地步哈，甚至放在耶稣的地步的时候，你会想到，其实第一个圣诞节是，一个非常的，应该说寒冷凄苦的这么一个晚上哈，因为马槽，因为就是酒店都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们住哈，所以他们必须住在马槽里面，然后住在这个马棚里面哈，然后最后把耶稣生下来之后放在马槽里面哈。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经文哈，就马上跳到我脑海当中啊，就腓立比书的这一篇的经文啊，所以我就很想讲一篇道哈，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叫它谦卑的君王哈。那篇道比较好讲，因为那篇道 focus 在耶稣身上哈，因为讲耶稣总是很好讲的哈。但是因为现在没有在圣诞节讲哈，所以我现在要在主日的时候讲的时候呢，我就要把这篇讲道呢要扩展一点哈，所以我就很挣扎哈，因为我有一个原则哈，就是如果让我讲一篇道的时候呢，通常来说，我会觉得说，哎，我做的自己还做的还可以吧，我才会去讲哈。因为如果我觉得我做的也不是很好的时候，我觉得我讲了以后，别人就会看着我说，哎，周真你自己都没做好哈，你讲的这个道不没有说服力哈。所以有的时候，当我讲到选题的时候，我也会比较慎重哈，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要选一个，要么就是我非常笃定哈，然后要么呢就是我觉得，哎，我做的还不错的哈，那这篇道呢，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哈，尤其是这个跟我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一些人哈，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讲起来有点心虚哈，因为其实可能我谦卑方面做的并不是很好哈，但是我确实是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感动的，所以呢，我今天呢就很灵巧的把这个讲到的名字就改了一下哈，叫做学习谦卑哈。所以呢，其实呢，我是跟大家一起我们在学习这个功课哈，并不是说我做得很好，或者说我有怎么样的榜样的作用哈，但是我也希望说我们大家可以一起通过这篇的经文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谦卑哈，然后也同时我觉得讲谦卑其实在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蛮难讲的主题哈，因为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个人主义当道的时间哈。那怎么样展示自己啊，包装自己啊，不懂装懂啊，有1分的贡献恨不得说成3分哈。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在读化学系的时候，那个时候每次到了周二的时候，我们就要开组会哈。开组会的时候呢，这个老板就让大家汇报说，哎，你工作多长时间哈，做了什么事情哈。哇，我觉得大家都恨不得把自己去工作的时间说长一点哈，然后做的成就说多一点哈。其实你仔细看的时候，其实就这么点成就哈，就这么点时间哈。但是好像每个人都恨不得多说一点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讲谦卑的时候，好像会被别人看到说，哦，这个人没什么自信哈，哎，觉得这个很难生存，或者是觉得说，哎呀，我要是讲谦卑的话，就不会被重视了哈，或者说有一些可能反面啊，说，哎，这个人啊，假清高哈，明明是很想出头露脸的哈，可是还装得很谦卑哈，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社会对谦卑有很多一些错误的认识啊，所以以至于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正确的活出一个谦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所以我想今天哈，借着这个题目哈，叫学习谦卑哈，again。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要在这个功课上不停的学习哈。但是在这当中呢，我们希望可以从这段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一些的亮光哈，可以来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了解什么是谦卑哈，也能够正确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这样的一个话题可以应用出来哈。所以呢，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真的是甚是惶恐，主啊，因为真的是今天知道所讲的这个题目真的是一个很难的题目，主啊，真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生活的时候，我们好像对这个话题都有一些的不同的挣扎，主啊，就愿你自己的亮光 今日来照亮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打开，主啊，真的就有力量。主啊，愿你真的是借着孩子的口，主啊，虽然是不配的器皿，但主啊，真的是可以将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可以对弟兄姐妹，还有对孩子自己都有造就和帮助。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那虽然我知道这个谦卑这个话题是很难的哈，但如果你打开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其实很明显哈，上帝是喜悦谦卑的人哈。有许多处的经文哈，比如在箴言当中哈，3篇34节的时候，他讲到说他哈就指的上帝哈，讥诮那个好讥诮的哈，却赐恩给谦卑的人哈。诗篇37篇讲到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哈。诗篇147篇也讲到说，耶和华扶植谦卑的人哈。所以我们都知道哈，所以这是虽然这是个很难的事情啊，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事情哈，所以我们想要去做哈。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要去效法哈。所以呢，今天呢，我想先从这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来看哈，耶稣基督的谦卑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因为这里讲到哈第5节的时候，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哈，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说耶稣的心是怎么样一个心哈。他的谦卑的榜样是什么哈？然后呢，我们再从这个当中呢，再扩展出去啊，看看说我们怎么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可以做一个谦卑的人哈。好的，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他这里讲到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哈。第6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哈。我们先停在这里哈，这里讲到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哈。这句话很难理解哈，什么叫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呢？强夺的意思哈，如果你看各种英文的翻译的话，你就知道的，它是指的是抓着不放哈，就是他虽然是神哈，可是他却没有把自己与神同等这样的一个事实哈抓着不放哈。抓着不放的意思是什么呢？哎，就是好像我有理哈，我为什么要放我的这个？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下来哈？有点像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好像属于我的东西我就抓住不放哈。那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可能会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些人哈，也许我们自己就是哈，可能我们对一些东西啊，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抓着不放了哈。不管是我们的学识背景哈，可能是我们的面子哈，可能是我们的一些尊严哈，可能是我们的一些架子哈，可能各种的东西哈，可能当我们觉得说，哎，我有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好像是我的这个 quote unquote 哈。底线哈，这些东西我绝对不能放哈，因为这些东西一放那还得了啊，那我就不是我自己了哈。所以说，我们不管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哈，我们好像最终还是要抓住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好像是我的底线一样的，我抓着不放哈。当我们抓着不放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难的谦卑哈，因为我们好像都是端着的嘛哈。所以说，基督给我们看到一个他的榜样的第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他虽然是神哈，可是他却没有把这样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事实哈，当做是他应得的哈，好像当做是他的一个权利哈，以至于说他抓着不放哈，而反而呢，他愿意为了我们人的缘故哈，舍弃哈，舍己哈，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哈，放弃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地位哈，所以说。他放开自己原以为有的东西哈，可以去辅救其他的人哈。那在这个当中呢，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他讲的第一点哈，就是一个基督的谦卑，他首先是一个舍弃哈，他把自己原有的一个东西啊，他却不把它当做强夺的哈，抓着不放哈。第二点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他。用了好几个连接的词哈，他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哎，Tim，下一张哈，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所以这几节哈，所以说他原以是与神同等的哈，可是他不把这样的事情当做一个抓住不放的事情哈，反而怎么样呢？反而舍己哈，谦卑哈，道成肉身在这世界上哈。所以他虽然用了几句话哈，可是我们看到说他把整个基督的一个生平哈都描述出来了哈。他身在一个卑微的境况当中哈，而最后呢又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呢死在十字架上哈。所以在整个他在这里呢，这个保罗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整个耶稣的生命哈。就是一个谦卑降卑的生命，而且是一降再降哈。他不仅是成为人的样式哈， 而且他在人的样式当中，他作为一个奴仆的形象哈，不仅作为一个奴仆的形象，而且他还要再次卑微哈，不仅再次卑微，而且最后他以罪犯的形式哈被钉上的十字架哈。所以保罗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好像说耶稣是在不断的降卑哈，不断的虚己哈，以至于最后他可以成就那个神所要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哈。所以说这段当我在思想的时候，这是我本来在圣诞节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主题哈。就是当我们先思想耶稣生平的很多段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描述耶稣谦卑的这样的例子哈。就比如说我刚刚讲的第一件事情哈，就是他降生在马槽当中哈。我们大家知道说马槽是喂马的食物的这样的一个搭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它是。可以放人的哈，可是里面应该是又脏又臭的哈，因为马的饲料本身就是有味道的，再加上马呀在里面吃啊什么的哈，所以应该是非常又脏又臭的哈。很多人讲说，哎，耶稣明明是神哈，他来的时候不应该把自己生在宫殿里面吗？那生在宫殿里头才符合他的地位，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人的思维往往是说，我们外面的东西要撑起我们的自尊哈，也就是说，我要证明我自己有价值，我必须要。做一个跟我的价值相关的事情哈，就比如说我如果是君王的话，我就要生在宫殿里面哈。但是耶稣却在这里完全把这个事情相反过来哈，耶稣要告诉我们说，外面的其实不重要哈，里面的价值才重要哈。所以就像耶稣在后面讲过一个比喻哈，讲到说买一个珠宝哈，这个珠宝的盒子是很破的哈，可是呢我们。因为这个里面有珠宝哈，这个珠宝很值钱哈，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盒子也变值钱了，所以我们要把它一起买回来哈。因为这个盒子虽然是很没有价值的，可是它里面的珍珠是有价值的哈。所以我在思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在想说，耶稣选择马槽降生，其实是神自己美好的旨意哈。因为耶稣的降生，他告诉我们说他是以马内利的神哈。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过一个问题哈？耶稣是以马内利，他住在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那与我们同在哈？哎呀，我们可能说，哎呀，我里面可好了哈，可舒适了哈，真的是这样的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很诚实的来面对自己的境况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在马可福音第七章所描述的这个情况。马可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因为法利赛人挑战耶稣说：“哎，你的门徒没有洗手哈，就吃东西哈，这个违反了洁净的礼仪哈。”可是耶稣说什么？他说：“耶稣说，外面的东西不能污秽人哈。”他说：“因为外面东西它不过是落到肚子里面，又落到茅厕里面哈，这个不能污秽人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哈，因为从里面就是人心里发出各样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贪污、对不起啊，嫉妒、毁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哈。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到，如果耶稣是一个洁癖的人哈，如果他不选择生在马槽当中的时候，那他又怎么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呢？所以说，耶稣他生在马槽当中，他就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他不在乎我们里面的污秽哈。但是，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他也可以像他降生在马槽一样的降生在我们里面哈。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马槽这个事情，本来我想我们从小长大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哈，有些人也许哈，但是我们有很多人是没有的哈。所以，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马槽是什么东西哈。如果没有耶稣生在马槽的时候，可能我们一辈子都不知道马槽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哈，可能或者知道没有什么直观的印象哈。可是现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讲说哦，马槽，马槽，马槽，为什么？因为这个马槽是耶稣所诞生的地方哈。所以马槽虽然是一个很破旧、很肮脏、很污秽的东西哈，很普通甚至可能放在那里没人去看，但是因为耶稣降生在那个马槽当中。那个马槽就变得不一样了哈，它变得不平凡了哈，所以我们现在都还在讲马槽马槽马槽哈。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有像马槽的东西哈，可能我们很普通，放在那里也没人问津哈，也可能是我们里面有一些污秽的角落，我们不想把它隐藏起来，不想让别人看见哈。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进到这个生命当中来的时候。这个马槽就不再是马槽了哈，那个马槽就是装耶稣的马槽哈， 而就变得不就变得特别了哈，就像耶稣把水变成酒哈，这样的一个意思一样的哈，就是原本平凡的、不起眼的，甚至是污秽的事物哈，因着耶稣的内住被翻转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的谦卑真的是很有意思啊。他虽然降卑哈，但是他仍然是荣耀的哈。所以那些选择接受耶稣这样的卑微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反而因着耶稣变得荣耀了哈，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第二，我们想到耶稣人生当中最高光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呢？那就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嘛。他那个时候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两边人都啊欢呼哈，铺上各样的东西来欢迎他哈，啊还喊说何塞纳何塞纳哈，好像一下子这个万人这个迎接哈，哇！我想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是非常的这个觉得很有面子啊，因为这么多人来欢迎他来进耶路撒冷啊。可是就算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耶稣他仍然是展示自己的谦卑啊，因为他并没有骑一个高头大马啊，而是骑一个驴驹啊。为什么是驴驹呢？如果了解当时的环境，这个历史就知道哈，如果你骑马进去的话，就代表说你来打仗哈，而当你骑驴驹进来的时候，就代表说是一个和平哈。所以说，耶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他骑驴进耶路撒冷哈，他要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仍然是这样的哈，就是他的国不是地上的国哈。所以他进去的时候，他就对门徒说：“他说我的国不在地上哈。他说我要想要在地上建立国的话，那我不是得要差遣许许多多的天兵天将来为我来征战吗？”他说：“不是的哈，我并没有叫征战哈。我的国不在地上哈。他来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国度啊，他来不是要做地上的王哈，他来乃是要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哈。第二就是耶稣，他要让我们知道说，他来是带来和平的哈。所以说他骑着驴驹进来哈，让我们知道说他是要带来和平的，让我们与神和好哈，让我们能够与人之间也和好哈。所以耶稣的谦卑哈，他不仅是让他所接触的这些平凡的事物变得不平凡哈，而耶稣的谦卑呢，也让我们真正的带来了和平哈，而不是带来震惊哈。所以这是耶稣谦卑的第二个事情哈，但是他也让我们看到说和这个谦卑背后的真正的意义哈。第三个时刻，如果大家很多人一下子耳熟能详的哈，就是当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哈，他跟门徒一起吃完饭之后，他怎么样来问门徒洗脚哈？所以这里我们刚看的经文哈，他说他不仅是成为人哈，而且自己降卑哈，而且他成为奴仆哈。所以说这个洗脚的这个事情，就是耶稣好像说我是一个奴仆哈，虽然他是一个主哈，他是一个王哈，可是他却成为奴仆的样子啊。他说什么样的？他说我现在这样服侍你们哈，你们也要这样去服侍别的人哈。所以耶稣他在这样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的时候，他来服侍我们。所以有一个大家知道有一个好像有点像这个 paradox 的一个词哈，就是奴仆君王哈。也就是我每个基督徒，我们虽然是有荣耀的哈，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哈，虽然是君王哈，但是神让我们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成为奴仆哈，我们可以去服侍别的人哈，我们不是被人服侍啊，就像耶稣说，他说人子来不是被人服侍哈，乃是服侍人哈。所以说，耶稣的一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谦卑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去服侍别人哈，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哈，然后去谦卑自己，虽然自己是有可能有更尊贵的身份哈，可是却愿意去成为奴仆哈。最终这里讲到说，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舍命哈。如果我们了解十字架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算是最残忍、最邪恶的一个刑具之一了哈。他是把人钉上去之后呢，首先是赤身露体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历史名画哈，画耶稣都有一个东西遮一下哈，这个其实是为了艺术效果哈。其实真正的在十字架上其实是没有任何遮拦的哈，是一个赤身露体被钉在十字架上哈，被公共的展示在这样的一个公共的场合哈，让所有人上来看哈。而且呢，你不是立马就断气的哈，因为他这个血是慢慢慢慢慢慢的流，然后你是很痛很痛，然后你要不断的把自己顶起来哈。最后很多人并不是因为流血流太多死掉的哈，其实是因为疼痛加上，在这个钉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有一个说，就是说他其实是因为窒息哈，因为他到最后其实没法呼吸了哈，因为他实在是太痛了哈。所以说，在这样一种非常残忍的刑具当中，就为我们钉上十字架哈。所以说，十字架可以被看成说是整个人类在历史上的一个罪的这样的一个 集合哈，但是耶稣却通过他在十字架的死和复活，他让我们看到说他胜过了这个刑具哈，他胜过了我们的罪哈，他把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刑具变成祝福的记号哈。所以说，如果如今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说的啊，十字架好可爱哈，这是我们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个啊，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带个十字架哈。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十字架起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如果不是耶稣在上面为我们钉死又复活的话，我们可能现在避而不及哈，我们可能不要去谈这个事情啊。可是就是因为耶稣他得胜，他把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变成了一个祝福的记号哈。所以说，保罗在这里用寥寥几笔，他勾画出耶稣一生的这样的一个降卑的过程哈。所以我们刚才又用一些具体的事件，我们看到说耶稣他如何的降卑啊。但是我们看到说，就在这样的一个降卑的过程当中，他仍然是因为他是神哈，因为他这个顺服哈，以至于他仍然让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仍然带来了很多的意义哈。所以说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哈，这里讲到他说存心顺服哈，所以我想耶稣的顺服是他所有的这个谦卑的一个动力哈，因为他顺服天父哈，因为他顺服他所天父差遣他的这个使命哈，是他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哈。所以说，当我们来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哈，所以我们就来思想哈。他说：“你们要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哈。”那基督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呢？所以我们如果回顾一下的话，我们可能简单的能看到有三点哈。第一点呢，就是耶稣是有权柄，但不强夺哈。也就是他有权柄，但是他却不把这个权柄抓在手上哈，觉得说这就是我应得的哈，这就是我的底线哈，我不能放下哈。而他却愿意因为顺服神的缘故，为了人的好处哈，他可以放下这个权柄哈，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为什么要成为人的样式呢？因为只有他成为人的样式，才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对吗？因为只有他，只有人才能够替我们来赎这个罪哈。而他也可以跟我们认同哈，因为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这些事情哈，所以在希伯来书当中才说哈，我们的君王哈，我们的这个是耶稣，并非不能体贴我们的软弱哈，因为他也凡事都经过哈，而且他也可以来让我们看到说啊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榜样哈，把一个天国的道理告诉我们哈。所以说，耶稣他虽然有权柄，但他却不强夺哈，他不把这个权柄抓在手上哈，而是愿意为了顺服神的缘故，为了人的好处哈，可以来放下。第二点很重要的哈，就是内在的价值远胜过外在的价值，你知道吗？当耶稣最卑微的时候，他仍然是荣耀的哈。而且我刚才讲的哈，不管是驴驹也好哈，马槽也好哈，十字架也好哈，原来这些卑微的事情哈，因为耶稣的荣耀也变得荣耀了哈。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大家知道吗？耶稣的降卑，并没有使他的神性减少半分哈，他还是神哈，但他愿意降卑哈，他不会想说，哎呀，我要是谦卑了，会不会被别人踩在脚底下哈，会不会被人看扁哈？不是的哈，在约翰福音1章14节讲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哈。所以说，他虽然是个谦卑的哈，但是因为他里面的生命哈，所以他仍然是荣耀的哈。所以他的谦卑并没有使他的荣耀减少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会想说，哎呀，我要是谦卑的话，好像被别人看不起哈。不是的哈，如果你里面有那个价值哈，如果你里面有那个真实的荣耀的时候，你外在的东西或者说你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会使你里面的价值变得更少哈，并不会使你里面的荣耀变得更少哈。而相反的，你也会因为你自己生命当中这样的神的荣耀反射出来，而使别人可以得到祝福哈。第三点，这里讲到，我常常把这段经文哈，因为大家知道英文的这个得胜哈是 victory 哈，所以第一个字母是个 V 哈，所以呢，我也常常把这段经文哈，我自己为了好记哈，我叫它一个 V 型反转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完美的 V 字形哈，就是耶稣他原来是神哈，可是他却不把自己与神同等降为强夺的哈，他虚己，他先变成人，再从人变成奴仆，成为奴仆还不够哈，还要再存心谦卑哈，最后被当作罪犯钉在十字架上哈，这个好像是一个耶稣就拼命的来降卑哈，把自己的这个降到最低点啊，所以钉十字架好像是他人生的一个终点哈，好像在人看来说完蛋了。 变成罪犯了，钉了十字架了哈。可是经文没有停在这里就结束了哈。经文怎么说呢？他说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哈。所以这个 V 哈，他从最高，他自己虽然降卑哈，可是神却将他升为至高哈。所以完成了这个 V 型的反转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为这本来就是他所应得的哈。只不过他自己放下谦卑舍己哈，最后反弹哈，所以这段的经文就让我想到，在圣经当中另外一处讲到说什么呢？他说：“凡自高的怎么样，必将为卑哈；凡自卑的怎么样，必升为高哈。”所以耶稣的这个例子也让我们看到哈，一个谦卑的人哈，虽然你自己谦卑了哈，可是神纪念哈，神会将你升为至高哈，因为耶稣的应许就是这样的哈。他说：“凡自高的必将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哈。”所以说，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给大家分享这三点哈，就是耶稣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第一就是他是一个你明明自己有，却不把自己所当得的抓住紧紧不放哈，愿意为神的缘故，为了人的缘故舍己哈。第二点呢，讲到说他真正的价值在他的里面哈，因为他的价值的缘故，所以他降卑并不影响他的荣耀哈。第三呢，就是自卑的神必升为高，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原则的时候，你说啊，放在耶稣身上很容易啊，可是我们该怎么样行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又跟我们分享了四点的应用哈。所以呢，我想在这里也跟大家简短的来讲一下这四点的应用哈。这四点的应用呢，希望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职场、对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哈，都会有一些帮助哈。所以呢，这四点的应用呢，就是在第三节哈。所以，Tim 回到第三节哈。所以保罗讲了四件事情哈：不可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哈。所以我们一条一条的来展开哈。不可结党，不可结党这个词呢，我当时也很 confused 啊，为什么不可结党呢？所以当我再去看英文版本哈，以及就是新译本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地方它原文不是不可结党哈，它其实讲的是说不可就是做一些事情不要出于一个 selfish motive 自私的目的哈。所以新译本干脆就把这段经文直接翻译成说不要自私自利哈。所以说这个不可结党，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不要自私自利哈。你知道人其实是很罪恶的哈，所以任何好的品质哈，也会常常被我们用到一个自私的动机里面哈。所以以至于说，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他当你看到一个人谦卑的时候，他首先不觉得说哦，这个人真的是谦卑哈，他首先就是说哦，这个人他是一个装出来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会为了自己的益处哈，为了一些自私的目的哈，为了一些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哈，我们也可以表现出自己很谦卑哈，因为谦卑在某些场合其实是很好用的哈。所以说，也是我们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哈。我们可能觉得，哎，我不要出头哈。这个中国人讲说"强打出头鸟"哈，这个我不要出头哈，我就躲在后面哈，让别人先去冲哈，然后呢，我在后面再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也谦卑哈，但我们的表现出来谦卑哈，当表现出来谦卑的动力是什么呢？还是个自私的动力哈，因为我想要得到我要得到的目的哈。所以谦卑只是我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手段哈，而并不是我真正里面有谦卑的心哈，所以这里保罗提醒我们说，不要自私自利哈，不要让谦卑也成为我们自私去谋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哈。所以才说我们谦卑的动力应该是什么呢？所以这里才保罗提醒我们说，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哈，要因为顺服神哈，存心顺服神的缘故来谦卑哈。跟奇骏哈，有的时候我表现得不谦卑哈，我承认哈，我在家庭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很不谦卑哈。但是呢，他跟我提过几次，他说："哎呀，他说你这样的话让我很受伤啊。"这个我所以我想，哎呀，我要谦卑哈。我要谦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要谦卑的原因就是我不想跟齐军吵架哈。我要谦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要谦卑的原因就是我要安抚齐军的情绪哈。我要谦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要谦卑的原因就是让我自己的日子好过一点哈，不要每天就是这个因为这些事情然后就吵架了哈，所以我也会表现出谦卑哈，所以说我会发现说，在很多时候我明明是很想跳出来说，哎，你这个做的不对哈， 但是呢，我想了想，我说，哎呀，这样做呢，首先就会引起他的不愉快，第二呢，可能后面就会要产生很多很多的时间要去跟他解释，要是呢，哎，太花时间了哈，算了，我就谦卑哈。所以呢，我因为我的谦卑呢，我就避免了跟齐军的这次的冲突哈。所以这个就不是真正的谦卑哈，而是我觉得当我真的意识到说我这样做哈是真的是对姐妹有伤害的，或者说我这么做真的是看到说真的是不反射神的荣耀哈，是不让神得荣耀的，不让神得喜悦的事情，而是一个不顺服神的行为的时候那样的情况下，我才会有真正的好像觉得说，哎呀，我真的做错了哈，我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哈，我要悔改哈，等等等等哈，所以你看到其实是有不同的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做这个事情最后的一个动机哈。所以说我在这里也是鼓励大家哈，也许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说，哎呀，我自己在某些场合已经做得很好了哈，我们来反省自己哈，我们是不是出于一种自私的目的来谦卑的哈？谦卑的最后的结果还是为了能够拿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哈。还是说我们真正的是心里头因着顺服神，因着看到耶稣的榜样哈，我们来做一个谦卑的人哈。所以这一第第一点，保罗提醒我们哈，我们的动机很重要哈，我们不要自私自利哈，我们要真的是因为神的缘故哈。第二点，保罗讲到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哈，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里呢，英文呢就更直白哈，他说你不要 seek to impress others。就是使其他的人对你非常的 impress 哈，觉得非常的这个印象深刻哈。哎，其实我们人都很在乎别人的想法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很注重这些外面的荣耀哈。这些外面的荣耀，圣经管它叫什么呢？叫做虚浮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外面人的标准、他的期待，还有他对你的要求哈，哎，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哈。所以说，当你的目标哈，当你想要去通过一些事情哈，使别人觉得 impress 的时候，那你恐怕就是不停的就在这里面就没有办法去真正得到这样的荣耀哈，因为别人的要求不断在变啊，所以你要不断的给自己更多的要求哈，要自己去 push 自己啊，或者是要讲一些话，要做一些事情哈，让别人去 impress 哈，所以谦卑。是不贪图虚浮的荣耀。换句话说，谦卑的意思是什么呢？谦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去使去求那些人的荣耀哈。我们不是因为要得到别人的夸奖哈，而真正的是因为我们要追求那个真正的荣耀啊。那个真正的荣耀是什么呢？那个真正的荣耀就是我们里面的荣耀哈。那个真正的价值就是我们里面的价值哈。就是我们是神的永生神的儿女哈，我们的荣耀和我们的价值都是在神里面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是讨神喜悦的哈。因为真正只有讨神喜悦的事情，才是有荣耀的事情，才是有价值的事情哈。而虚浮的荣耀会让我们离开谦卑哈，更加依靠自己哈。所以说，当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哈。追求虚浮的荣耀，我们就越来越依靠自己哈，越来越好像要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一些方法哈，想要去得到别人的认可哈。而追求真正的荣耀，会让我们谦卑哈，因为我们会依靠神哈，我们会学习怎么样去讨神的喜悦哈，而不是单单讨人的喜悦哈。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说，我本来这一篇的道是我在圣诞节要讲的哈，为什么没有讲呢？我可能在葡萄树的小家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带祷的时候也分享过哈。因为12月份是我律师从业以来工作时长最长的一个月哈，有4个案子同时都要在年底结案哈。而且呢，这4个案子当中呢，有一个客户呢是我们的新客户哈，还有两个呢是我们跟他们还可以，但是呢，我们希望说能跟他建立一个更长久的客户关系哈。所以呢，作为就是这些案子的这个主要的负责的律师呢，这些的压力就到我身上来了哈。我就会想到说，哎呀，我怎么样去做到本身这4个案子加在一起时间就已经很长了哈。然后我就会想说，哎呀，我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完美一点哈？比如说我回邮件回得更快一点，把文件做得更好一点，怎么样我就可以去 impress 这些客户哈？如果让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做得很好哈，然后以至于说他们还愿意再来找我们哈。所以说，当我看到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的时候，或者说我当我写一封 email 写出去的时候，有一些点没 cover 到的时候，我就会很纠结哈。哎呀，我就想说，哎呀， 这个点应该 cover 一下哈，怎么没 cover 这一点呢？啊，然后我就想怎么去再去这个圆一下哈，把这个点再 cover 一下哈，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会很担心说，哎呀，当我没有做好的时候，这个客户是不是就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哈？所以本来这个时间就很多了哈，然后在这个上面我就花更多的时间哈，去看文件呀，改文件呀。然后我就会发现，说我有很多时候就会很患得患失哈，啊，一点没做好，我就会想半天，哎呀，怎么没做好呢？这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应该想到的哈，所以说，很多时候我就发现我在内心当中哈，就失去平安了哈，到了一个程度，其实我根本没有时间去亲近神哈。我其实我也尝试在火车上读经祷告哈，我想说，哎呀，火车上是我读经祷告的时间哈，但是没有用哈，因为我是在我的手机上读圣经哈，手机上不同的嘣嘣嘣嘣嘣就跳出来信息哈，我看到一些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要回哈，所以我就赶紧又去回那个信息去了哈。当我去回那个信息的时候呢，然后呢，我就又没有时间看圣经了哈。或者说我看圣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想说，哎呀，我稍微休息一下哈，啊，就睡着了哈。所以说我会发现说，在那段时间当中啊，我就是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哈。但是上帝很有意思啊，他就一方面借着这段经文哈，然后还借着其他事情啊，他还提醒我啊，他说："哎，你好像走偏了哈。"他提醒我两点哈，第一点，我真的是在依靠我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能力哈，没有依靠上帝哈，好像我觉得说，我必须要靠我的能力把这个工作做好哈，而且如果说我这个事情一旦 mess up 了，啊，这个事情就完蛋了哈，或者说，哎呀，这个以后别人对我的看法就不好了哈，别人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不给力哈，啊，就去以后就去找别的律所了哈。所以说，好像我在依靠我自己的聪明才智来 build 我自己的成就哈。上帝提醒我的第一点哈，上帝提醒我第二点，他说，哎，我是上帝的儿女啊，就是我刚刚讲的哈，我的价值是在我的里面哈，我是上帝的儿女，我的价值不是我做一个成功的案子赢得更多的客户哈。我就算做得不好哈，我仍然不影响我的价值哈，因为我刚刚讲到了哈，我的真正的价值不在外面哈，我真正的价值在我的里面哈。所以上帝借着这两天的提醒我的时候，我突然就醒悟了哈，所以我就有两个很重要的改变哈。第一个改变是，我从前就是在忙碌的那段时间，我睁眼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邮件哈，因为我们很多项目是跨时区的哈，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刚起来哈，可是可能伦敦啊、印度啊这些地方，他的邮件都来了哈，所以说，我第一眼睁开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啊，我有40多个邮件要回哈，所以我就赶紧起来要去看这些邮件哈，然后要去回邮件啊，然后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的忙乱哈，因为从忙乱开始必然以忙乱结束哈，但是上帝提醒我说，哎，我一定要强制的把一些时间留出来哈，来跟上帝亲近啊，所以我就强制自己做一件事情啊，就是一睁眼的时候，我不去看手机哈，我把手机放到边上哈，我先到上帝面前来跟他祷告哈，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邀请奇骏跟我一起祷告，那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先从祷告和一个静默开始哈，然后再起来哈，再开始正常的一天的工作哈。第二点就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啊，当我有一些因为一些事情哈，我觉得说，哎呀，好像做得不够好，没有达到我自己的要求，或者没有达到客户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我以前当时我会想说，哎呀，糟糕了哈。但是我觉得上帝借着他的提醒，让我想到说，哎，不是的哈，我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去做这些项目哈。就算我做得好，我其实以前想要做得好，其实我很简单嘛，就是想要别的人都夸我说，哎呀，这周真做得真好哈，这个等等等等哈。但是我现在我突然想到了哈，就是我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去做这些事情哈，乃是我要学习依靠上帝哈。我自己能做的我就做好，但是就算做的不完美的地方哈，我也可以安心哈。我因为我知道说我前面的道路和方向哈，不是说好像我自己把自己怎么样去为自己开脱哈，而是靠的神哈。所以感谢主哈，我觉得神也是借着这段经文哈，也借着各样的事情哈，他给我这些提醒哈，所以12月份的后半程哈，虽然还是很忙乱哈，包括1月份到现在啊，其实还是很忙乱的哈。但是我发现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哈，就是我又回到了那种喜乐的状态哈，我里面又有平安了哈，因为我不再去纠结哈，就是我的这个工作怎么样哈，而我就是把我的按照我的能力把它做好哈，然后如果说做得好，别人夸奖我，我也觉得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做好，有些事情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得更好哈。当然， 那我也不会觉得反复去想，哎呀，我怎么当时没有想到，我怎么没有去做哈，我也没有这么去想哈，我就觉得说都在神的手中哈，所以很感谢主哈，我觉得所以我感恩节，我圣诞节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分享哈，因为我实在是当时就状态不是很好，而且是也没有时间哈，但是我觉得很感恩哈，上帝借着他，也是借着我自己的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提醒我哈，让我从那样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状态当中哈，可以走出来哈，重新恢复跟上帝的关系啊，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哈，我觉得这也是，所以说这里讲到说不贪图虚浮的荣耀哈，因为贪图虚浮的荣耀，你一定是依靠自己哈，因为你一定是不放心上帝的带领哈，而我们看到自己里面的价值啊，看到自己真正的荣耀从哪里来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依靠上帝哈，真正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哈，然后去领受上帝所带领我们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想要去得到的这样的一些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哈。第三点哈，这里讲到说，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哈。更要看自别人比自己强。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段经文是常常被大家误用的一个经文哈，啊，基督徒就说，哎呀呀呀，我不行，我不行哈。比如说我说，哎呀，某某弟兄，我们请你来服侍。哎呀呀，我不行，我不行哈。哎呀，还有别的更有恩赐的弟兄哈，请这个弟兄来服侍哈。哦，我的恩赐还不够哈。不是这样的哈，别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说哦，我不行，我不行哈。如果我们看罗马书当中，罗马书有一段经文，他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哈。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哈，所以说谦卑的人他并不是说啊、哦、我不行我不行哈，或者说哎我很差哈，谦卑的人的意思是你能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哈，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你自己长处是什么，你自己短处是什么，你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哈，你有一个合乎中道的对你自己的认识哈，你可以在你长处的里面去做哈，可以去服侍谁也好哈，去按照神所给你的恩赐去做你的工作也好哈，而在短处里面呢，你也不会护短哈，不会觉得说别人一说你，哎呀，你就觉得跳脚哈，觉得那个很那个，你就承认哈，我在这方面是有缺乏的哈，在这方面是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哈，所以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是一种态度哈，这种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种尊重的口气哈，我们用一种尊重的态度去跟别人说话哈，而带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哈，也愿意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哈，其实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并不是说哦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哈，而是你能够中规，你能够合乎中道的看待自己哈，你的长处是什么，你的短处是什么哈，而在任何的情况当中都知道说还有成长的空间哈，还有懂得去给别人恩典哈，所以我们看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哈，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别人讲他也没有说你是神的儿子吗？哎呦，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哈，我不是啊，没有啊，对吧？他说是就是哈，而且在真理面前的时候，他也非常勇敢的指责法利赛人哈，来辩明真理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虽然是有谦卑的一方面哈，可是当在讲真理的这个方面哈，他一点都不含糊哈，他没有说啊，法利赛人你们讲的好，你们多讲讲哈，没有哈，他就指出来说你们讲的不对哈，那你们这个是把神的律法给歪曲了哈，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耶稣的谦卑，他也在反的方面也是他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是谁哈，以至于说他做他该做的事情哈，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谦卑也是一样的哈，包括两点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哈，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长处就骄傲哈、自夸哈，但也不会因为我们的短处好像就维护自己哈，觉得别人都说不得哈，而是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错误哈，愿意学习、愿意纠错、愿意成长哈。第二点，谦卑的人也是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哈。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华人来说，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呀，我可能不要讲太多哈，我不要把我的观点表露得太明显哈。我们表露太明显，好像一下子就被别人给这个看到了哈。这个我们要藏着一点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哈，我们谦卑的人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哈。如果你在，不管是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哈，如果你看到一些事情哈，你是可以讲自己的观点的哈。但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懂得给别人恩典哈。就是真正的谦卑，他不是说我不讲自己的观点哈，而是用圣经讲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哈。而且呢，就是说，带着一个有恩典的心哈，去跟别人说哈。而如果说别人在这个当中有一些反应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尊重的态度哈，保持一个好奇心哈，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哈，去听别人的意见哈， 而且呢，在这最终呢，我们也可以因着顺服权柄的缘故呢，我们可以去顺服别人哈。很多时候，你知道吗？顺服别人是很困难的，因为我明明觉得说我这个想法也很好啊，为什么不能照我的去做呢？但是如果说因为顺服上帝的缘故，我们可以去顺服人的话，其实这个是我们谦卑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哈。所以说，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哈，我们不是做谦卑的人，不是我们把自己藏起来哈，什么都不讲哈。我们不是说明明我们有长处，明明有恩赐哈，明明有做得好的地方哈，我们不去做哈，乃是说我们充分的使用自己的长处哈，但是不骄傲哈，而我们也不去维护自己的短处哈，我们不去为自己辩解哈，我们有时刻有一个成长、学习、改变的心态哈。而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去提自己想法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恩赐、恩典的心哈，给别人恩典的心，也是给自己恩典的心去讲哈。而最终呢，如果说是上帝让我们用一个顺服的态度去顺服神、顺服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能够去顺服哈。所以说，当我们真正的去做谦卑的时候，他不会来缩减我们的价值哈，而相反的，当我们是一个谦卑人的时候呢，神就得着荣耀了哈。好，时间也不够了，我们很快到第四点哈。第四点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哈。所以说这里很重要哈。耶稣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要去服侍别人哈。当我们去顾别人的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进到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哈。我们去更去了解别人哈，也去更加去能够去跟别人同理哈。所以说，哦，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要学习谦卑，怎么样呢？我们就不要光顾自己的事情哈，也要去顾别人的事情哈。我们可以为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哈，我们可以为弟兄姐妹来做合一的事情哈。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哈。我们可以去看到同事忙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帮他 cover 他的忙碌的时间哈。那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别人的同事也来帮我们来 cover 哈。我们彼此来互相帮助哈。我们不仅是去帮助别人哈，我觉得很多时候谦卑也包括一点是，我们也要去愿意甘心接受别人的帮助哈，我们很多人很愿意去帮助别人哈，觉得自己很，怎么说，很有爱心啊，很愿意去帮助别人，这很好哈。但是我们反过来，当我们要去别人那达到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很别扭哈，觉得哎呀，我不想欠别人的债哈，我不想欠别人的人情哈，我不想去好像得别人的好处哈。弟兄姐妹，这也是一个不谦卑哈。所以说，我们不仅是要让我们自己可以去帮助别人哈，我们也更愿意说，也可以当别人愿意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说，哦，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哎呀，你也忙，你自己忙自己的吧。我们也乐意的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哈，因为在教会当中，我们本来就是什么，彼此相顾哈。我们不仅我们去顾别人哈，我们也让别人顾我们哈。这样的话，我们的肢体的关系才会紧密哈。否则的话，我们肢体永远是一个单向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跟别人的生命发生真正的连接哈。所以说，求神来帮助我们哈，借着这四点哈，我们就是说，我们不是出于自私的动力哈，我们不去追求虚浮的荣耀，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而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哈。所以，当我们在这四点中操练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哈，越来越可以去操练，可以去学习哈。Again，我要再回到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哈，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对自己也是不断的提醒哈。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彼此来鼓励哈，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谦卑的人哈。但我也知道说，这可能是一个过程哈，所以说我们彼此给大家每一个人哈，我们彼此给对方一些恩典哈，我们去接纳别人的一些软弱哈，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别人哈，在他的生命当中可以成长哈，求神的祝福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前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真的是今天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做了简略的思想，主啊，真的是我们知道何等感恩，主啊，真的是你已经赐给我们这样荣耀的身份，这样美好的价值，就是我们是那永生神的儿女。主啊，真的是因着我们这样的荣耀、这样的价值，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主啊，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自己原来以为自己拥有的，主啊，愿意为了人的缘故，愿意为了人的好处，为了愿意顺服神的缘故，可以做一个顺服谦卑的人。主啊，我们也知道说，主啊，当我们谦卑的时候，主啊，真的是你自己的名可以得着荣耀。主啊，真的是我们里面就会有更多依靠你的心。主啊，真的是来靠着你。主啊，真的是能够来带领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天。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学习依靠上帝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主啊，真的在每天的生命当中，主啊可以学习归荣耀给你。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可以做那彼此服侍的人。主啊，不仅去帮助别人，也接受别人的帮助，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双向的通道，让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可以畅通无阻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运行。 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